就讲到了正事。这一天王夫人到锦香侯去复习，一个侯爵家里不知道有人生日啊，或者有请客，所以王夫人就去做客了。所以李纨跟探春就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啊，就开始上班了。那去后才回至厅上坐下，就送了王夫人走啊。王夫人因为要去应酬，所以李纨跟探春就送王夫人走。王夫人走了以后，他们就回到办公厅来坐下，刚吃茶。好，下面这段是精彩的不得了，就是你看到探春刚刚正在吃茶，无心登家的来了。好，注意一下，我们讲《红楼梦》里面很多无心登家的、赖大家的、周瑞家的，这个家的就是太太的意思，所以这些人都是老管家。赖大、无心登、周瑞都是男人的名字，他们的太太也因此在这个家里就变成老管家。所以这种老佣人，我们讲过说他们其实是最难弄的，因为他比年轻的主人都知道这个家里好几代的事情，东西放在哪里，然后怎么样舞弊，他们都清清楚楚。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到说，一个社会在转型的时候，最怕的是年轻的主管自大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些老人怎么动，怎么弄他。因为其实他应该要很谨慎，因为最难的时候就是转型时刻。常常你看到来一个美国的 ABC， 然后伯克莱管理 MBA 拿了学位回来，可他进了一个老公司，他完全不知道老公司有老公司的规矩，几天之后就出一大堆的毛病，因为他要把他的新管理用进来，不是这么容易，因为人事复杂，人事非常非常复杂。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其实常常在看这个，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妻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回来了，然后因为他们的成长很顺利啊，可能大概初中高中就送到美国去读书，然后拿了一个气管博士硕士回来，然后就二三十岁漂漂亮亮的，那一身亚曼尼这样子。可是他不知道说这个老企业有老企业的一些他的规矩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好几次你就很同情，因为你觉得讲话那么稚嫩，可是那个老人在底下好像很谦卑规矩，可心里面都是鬼。那你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比你知道的事情多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无心登了，我觉得就是无心登家的，其实他来整探春了，他来整探春。无心登家的这个媳妇进来说，赵姨娘的兄弟啊，特别注意，他特别强调赵姨娘。赵姨娘这个名字一出来，探春第一个就会警觉，因为这是他妈妈啊，亲生妈妈。所以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天死了啊，有的书说没了，就是已经走了。那昨天回过太太就跟王夫人报告，王夫人说知道了。好，有没有发现知道了？王夫人绝对不会说哦，那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真正的董事长绝对不管这些小事，就说知道了，那你们要去办呢啊，就像刚才讲雍正批示都是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就好，可是你必须要报告，大小事情要报告。他就说知道了，然后叫回姑娘奶奶来，就说你们去报告探春跟李纨，由他们来决定啊，到底应该怎么办。说完就垂手旁视，我觉得这一招是最厉害的。说完以后就垂手很恭敬说你们怎么办。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无心登这个老管家已经失职，因为他应该要先报告说我觉得应该怎么办，那你们来裁处。所以刚才讲裁夺就是他已经失职了。那如果这是厉害的总经理，立刻说你下个月不用来了，因为你为什么这个事情你不报告说应该怎么处理。所以垂手示例就是你在看我好戏，看这个总经理的好戏，他就垂手旁视。可大家如果不仔细读，你读不出来说这个老管家多厉害啊！垂手旁视就不再不言语了，就不讲话。所以你如果去一个企业，你看到那个老的部署不讲话的时候，他就是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因为他绝对在想说看你怎么办啊，我要看你怎么办，所以就再不言语。那这个时候来回话的人不少啊，很多人事情不止这一件事，很多事情都来，那都在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。所以外面的人就说哎，到底他们两个怎么样，李纨行不行啊，探春行不行。你注意一下，你去做主管的时候，底下的人一定这样问的，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。其实学生都会讲说哎，这个老师到底怎么样啊，一开学的时候说这个老师到底要不要修他的课啊之类的，分数会不会打得很严啊之类。其实人同此心，我们绝对知道管理就是这一套东西啊，就是办事如何。那如果办得妥当，就说如果探春这个事情办得很妥当，大家就安个畏惧之心，就怕一点，就说我们最好规规矩矩的 按照规矩来做事，如果稍有嫌隙不妥之处，如果稍微有一些事情处理的不好，不但不畏服，从此就 不把这人看在眼中，那一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。这一段是最好的管理的警告啊，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看，所以刚开始上任的几天是最重要的事。所以你看探春才三四天就有人来整他了，所以大家都知道吴新登要整他，这个处长要整他，所以大家就看说吴新登如果整成功了，我们都继续整；如果吴新登没有整成功，我们大家都小心。所以吴新登等于也是一个去来试探的这个人物啊。那好，吴新登家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，如果是凤姐前，他就献殷勤说出许多主意。有没有发现吴新登是一个老管家，所以如果是王熙凤做总经理，他就会说啊，以前怎么办的，那我们大概有多少个旧例可以来看，那某某人死了是40两，某某人是24两，可是他现在看到是探春，他就不讲。所以这是一个心里有鬼的一个 老部署、啊、可是我不觉得他坏，我觉得老部署本来就这样子，因为他在考你 你在伯克莱拿一个、这个 MBA，他就要考说，那到你在那边读了什么？因为管理 不一定是2年读出来的东西，恐怕有更复杂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他也在考你、啊、所以他就说，如果是王熙凤的话，他一定不是这样处理的、啊、一定会查出很多旧例来让凤姐来检责施行。有没有发现他就尊重王熙凤是总经理，所以王熙凤做最后的选择来执行。如今藐视李纨老实、啊、藐视他看不起李纨，他觉得李纨太老实，也看不起探春，探春是年轻的姑娘，所以他只说出这一句话，是他两个人有何主见。那探春没有露出来，探春就问李纨，因为探春表示说，你是代理，你是担任代理总经理，我只是来帮忙，我是特别助理，所以探春的分寸拿捏得很好，说问李纨，李纨就想了一想，就说前天袭人的妈妈死了，我听说赏了银子是40两，那也赏他40两吧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李纨的不是管理人才了，因为袭人跟赵国基身份不同。大家如果还记得前面，袭人是外面的丫头，就是她不是世代的奴才。赵国基、赵姨娘，这里也点出赵国基、赵姨娘、探春他们为什么身份这么卑微，因为这种家族里面有一种世袭的奴隶，这种奴隶就是牵了卖身契的，所以你赵国基生的孩子赵姨娘他们在这里全部世世代代是奴才，其实是没有办法翻身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也觉得探春很可怜，因为她是这样的世代奴才的生下来的孩子。所以这种家生子，所谓的家生子，家里头的奴才通常是24两，可是外面买来的新的奴才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，像袭人就是40两啊，40两银子，所以他是有分别的。可是李纨就有点糊涂了，李纨没有管过家，没有经验，就说那就照袭人的办，因为他只知道最近袭人是这样办的。那吴新登家的媳妇听了忙答应个是，有没有感觉他赶快说是，他就要准备出去说笑话了，就说你看这个新的总经理根本不行，把事情都办错，大家就要开始底下部署就要整他了，所以忙答应个是，那接了对牌就走。对牌是什么？就是说去领钱的东西，就是他拿了对牌，就是 我批了公文以后，我批下来对牌，你到 收支处你去领40两去给赵国基家，他拿了对牌就走。好，探春露出来了，探春说你且回来，